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5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六抵达河内，这个他成为美国最高外交官后首次访问越南。布林肯星期六会见了越南总理范明政，他对越南的访问是拜登政府对抗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影响力的努力的一部分。美国正在河内建造一座价值12亿美元的大使馆的大院，此举目的在于表明美国致力于改善与东南亚贸易伙伴的关系。但越南需要保持微妙的平衡，他们不想在加强与美国的关系的同时激怒他们强大的邻国中国。布林肯访问越南是适逢美国前总统李克强政府从越南撤出美国作战部队50周年，这个标志着越南战争的结束。据日本的媒体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六在参加竞选活动的时候，一名男子看上去向他的方向投掷爆炸装置，岸田随后安全撤离。事件发生在日本西部和歌山市的一个渔港，岸田原本计划在那里发表演讲，支持即将举行的选举的执政党候选人。视频显示，在附近响起爆炸声之前没多久，几名警察制服了一名身着着黑色连帽衫的年轻的男子。目击者对当地的媒体说，这名男子是抛了一个的物体，一些日本媒体将这个装置描述为烟雾弹。日本广播协会 NHK 的电视画面显示成群结队的人惊慌地逃离现场。警方说他们已经逮捕一名嫌疑人，但是没有说明作案的动机，未有人员受伤的报道。岸田文雄被汽车从现场系疏散，他执政的自民党通过推特说他将会按计划在星期六系继续他的政治活动。这次事件尤其令人不安，因为它发生在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一次公共政治活动当中被一名男子用自制枪暗杀之后只是8个月。近几十年来，日本的政治暴力事件是极为罕见，但是安倍遇刺事件促使人是呼吁在政治活动当中加强安保，因为政客经常是以高度私人化的方式与公民互动。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星期五在印度尼西亚主要岛屿爪哇岛附近的海域深处发生了7级强烈地震，地震震动了该国的很多地区，但目前未有财产的损坏或者人员伤亡的报告。美国地质调查局说，地震发生在下午4:55，最初检测到的震央的深度是594公里，位于印尼图班以北96.5公里处，距印尼第二大地震灾区泗水西北偏北约160公里。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表示没有发生海啸的危险，但是警告可能发生余震。该机构测得的初步的震级是6.6级，早期测量的差异是很常见。来自社交媒体的报道表明，虽然没有严重破坏的报道，但它确实在爪哇中部、日野和巴厘岛度假区的人口的中心是造成了轻微的恐慌，导致那里的建筑物是摇晃。有人发布了民众撤离建筑物并且聚集在街上的照片和视频。印尼位于是太平洋火环带上，而经常发生地震。火环带是一条从日本延伸到东南亚并且横跨太平洋盆地的强烈地震的活动的地带。在11月，爪哇附近发生 5.6 级地震，造成几百人死亡。在2004年12月，印尼苏门答腊岛沿海发生 9.1 级地震，是引发海啸，导致该地区近23万人是丧生。在乌克兰战事持续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签署了一项的法案，允许当局向被征兵者和预备役军人发放电子征兵通知，这个令人担心会有新一波的军事动员。俄罗斯之前的服役规定要求向被征兵者和被征召服现役的预备役人员当面递交通知。按照新的法律，由当地征兵办公室发布的通知仍然将会采取邮寄的方式，但这些通知在被输入电子征兵的国家部门的那一刻起就被视为有效。过去很多俄罗斯人通过避开他们的登记住址而逃避征兵， 新的法律是填补了这个漏洞，这个显然是要制定新的工具，以便能够在乌克兰军队预计几个星期之后将要发动反攻之前壮大俄军的兵力。收到通知后，未能够前来报名的人将被禁止离开俄罗斯，他们的驾驶执照将会被暂停，并且被禁止出售他们的公寓和其他的资产。这部法案由普京是签署成法，发布在政府文件公告上。克里姆林宫的批评人士和维权活动人士谴责这部法案是向着数字监狱营迈进的一步，让军队征兵办公室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前圣彼得堡市长索布克克的遗孀柳德米拉纳鲁索娃是俄罗斯议会上议院联邦会议在星期三审议这部法案的时候唯一发言反对的议员。纳鲁索娃已故的丈夫曾经栽培过普京。纳鲁索娃指称这部法案违反国家宪法和各项的法律，并且坚决反对仓促通过。当局迅速通过这部法律是令人担心政府正在启动另一波军事动员。不过俄罗斯当局否认正是策划再次动员。乌克兰东部城市斯洛维扬斯克星期五受到俄罗斯空袭，有至少5个人丧生，17个人受伤。据乌克兰国家警察局说， S300 导弹击中了10座居民楼和其他地点，一栋5层的楼房的两个的顶层遇袭后是倒塌，救援团队正在搜寻生还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办公室的高级官员扎里夫拿说，一名儿童从废墟当中被救出，但是前往医院的途中死亡。顿涅茨克州长基里连科还说，据信有7个人被困在废墟当中。泽连斯基在一则附有一座受损楼房视频的贴文当中说，邪恶国家再次暴露了本质，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戮人民，破坏和摧毁所有的生活。在俄军重新进攻已经被战火摧毁的巴克穆特之后，乌克兰军队被迫从城内一些地段撤退。俄罗斯已经为他们在顿涅茨克州巴克穆特镇的进攻重新是注入活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一名香港的留学生在日本的时候在网上发表言论，回港之后被捕，事件引发日本学者担心港版国安法不只影响香港人，更加影响任何在日本的人的言论自由。在日本的香港人亦都说，事件令人惊讶和担心，在日的香港人除非以后都不回香港，否则一定会自我审查。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香港警方上个月在秀茂坪区拘捕一名23岁女子，她涉嫌在 Facebook 发布煽动港独信息，干犯香港国安法。有日本大学教授说，相关内容是那个女子在日本留学期间发布，她为了更换身份证才返回香港。那位教授对于香港国安法的域外法权感到十分不安，认为类似的案件越来越多，会逐渐影响日本的言论自由。日本东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阿古智子上个星期一在日本雅虎网站撰文披露事件，他对美国之音确认涉案女子是他一个熟悉的学生的女朋友，因此他得悉事件。被捕女子被指涉嫌干犯煽动分裂国家罪，阿古智子说他已经取得保释，下个月就会知道会不会被检控。那名学生被当局没收护照，无法返回日本继续学业。阿古智子呼吁他就读的大学考虑给他参与线上课程。阿古智子对美国之音说，十分担心事件对在日本的香港学生和中国学生的影响，事件会令老师指导学生以及学生写论文和报告的时候都变得十分小心。
这个学生是很普通的学生，他随便写自己的意见，然后
阿古智子说，这个学生是很普通的学生，他随便写自己的意见，然后回香港就被捉了。他的男朋友都没想到他这样就被捉了，因为他不是做什么政治运动的，他只是写自己的感想自己的意见。这样的学生是很多的，因为在日本的话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没什么特别的事。 佢呢种事都不被允许嘅话，咁点算呢？阿古智子指出，中国嘅影响力强大，比起日本强得多。中国可以透过网上世界控制其他国家嘅人嘅言论同埋活动。
这个很严重的现实，我们的国家，我日本的政府还没有就是。
阿古智子话：呢一个好严重嘅现实，我哋嘅国家，日本嘅政府。仲未有认真的面对，然后大学都是，包括我工作的东京大学都是，就是我们的学生欧乐轩都被捉了，以后都很难讲了。我们的学生例如去中国啊，或者学者老师去中国跟中国交流的时候，都会有这种问题。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欧乐轩2020年到东京大学就读博士课程，在2021年初回港的时候被捕，是民主派初选案47名被告入面的其中一个。阿古智子表示，曾经打电话去到被捕女子就读的大学沟通，对方认为女子或者有参与非法活动。
我跟他们说 不要这样想，因为这个他们中国说的非法不是。
阿古智子说，我跟他们说不要这样想，因为中国话的非法不是我们的非法，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就是太缺少这一方面的认识，这个是很严重的。正在东京大学修读硕士课程的前香港区议员叶锦龙对美国之音说，事件正正反映了香港国安法生效的时候，在香港以及外地的香港人对这条法例的担忧。
有很多是即係喺日本嘅香港人，咁其實都係會擔心，即係佢哋喺即係而家有一個咁嘅例子啦。咁佢哋喺日本甚至係其他地方所做嘅所有嘅行為，只要政權一個唔滿意，就可以用國安法嚟做任何嘅拘捕。甚至係有比較更加擔心嘅就係，如果嗰個人係去唔係翻香港，而係去咗一啲同香港有引渡協定嘅地方。佢係亦都係已經係上咗，即係叫做香港政府就出咗可能國際通緝令咁樣嘅話，亦都可以令到嗰啲人係喺嗰啲國家被捕咁樣。即係呢一個係國安法最令人覺得恐懼亦都係恐怖嘅地方。
根據香港律政司網頁，香港同日本並冇簽訂移交逃犯協定，但係有簽訂刑事司法協助協定。葉錦龍話，香港国安法不只影响香港人，亦都影响日本人。
而我哋其实亦都系见得到，系即系近期中国对于日本嘅人，甚至系日本嘅事情嘅取态，其实系有一个好大的改变。即系好似我哋见到上个月，其实已经系有人即系有一个五十几岁嘅药厂嘅高层喺北京因为涉嫌喺呢个间谍罪而被捕。咁即係表示中國嘅法律本身，即係因為廣法都係中國法律啦。中國嘅法律本身亦都係唔單單只係適用於香港人、中國人，而係適用於中國認為犯咗罪嘅人。咁如果日本人喺日本係講咗一啲中國或者香港政府認為係違反國安法嘅事情，而佢哋係上咗嗰個榜。然之後就去了香港旅行，或者去了中國旅行，或者去做生意的時候，入境被人檢查到，然之後被人拉了，咁可能他哋就以後都翻唔到日本。咁係一個咁嘅情況，所以呢一樣嘢係一定會影響到即包括日本在內所有國家嘅言論自由。
關注香港人權嘅東京大學訪問研究員潘家偉，亦都對美國之音話。事件令不少他认识的在日香港人惊讶和担心，令到更多在日香港人不敢返回香港。
都证明了这个国安法的无限延伸是跨国侵犯言论自由。在日本的香港人除非以后都不回香港，否则以后一定会有一些自我审查的情况。
警方回复香港明报说，不评论个别个案，话危害国安行为同埋活动系非常严重罪行，必定依法防范、制止同埋惩治。警方又引用香港国安法第37同埋38条， 指任何人在香港以外干犯该法规定的罪行，均适用该法，会按实际情况依法处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中国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4月13号抵达香港，展开为期6日的考察。这位港澳办确定升格为中共中央办事机构之后，夏宝龙首次到访。分析相信夏宝龙此行将为基本法23条立法定调，并且估计他将与香港政府磋商，如果台海危机进一步升温，香港应该是怎样应对。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4月13日抵达香港后，会见了特区政府官员和行政会议成员。4月14日，夏宝龙展示了自己亲民的一面，去到九龙湾一间酒楼和居民一起喝早茶。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今年3月宣布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在国务院港澳办的基础上升格为中共中央办事机构。夏宝龙前往香港之前，港澳办在北京举行动员大会，夏宝龙发表讲话，说要大兴调查研究，解决港澳新情况、新问题。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对美国之音说，北京和香港的关系，从当局将夏宝龙到访形容为考察，就可以看到端倪。
这一次夏宝龙来香港，官方的文字是用
刘瑞兆话，今次夏宝龙来香港，官方的报道使用考察呢两个字，但是在其他宣传当中就话要大搞调研。放在大陆的语境的话，考察是从上而下，即是上面的主管部门来到考察你的工作是否符合上级的需要，是否符合中央精神。从整个态势来讲，更加说明现在是由北京党中央直接管辖，上下关系已经非常明显。曾经多次就香港事务发表意见的中国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今年2月曾经发表评论，认为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加上台湾大选进入敏感时刻，本立法年度不宜展开就有关国家安全作出指引的基本法23条立法同埋公众咨询。身在美国嘅香港时评人程翔亦都认同夏宝龙此行系要说明目前香港已经牢牢控制喺中央手上。程翔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嘅时候话，好明显见到香港亲北京阵营内部对于基本法23条立法有不同声音，相信夏宝龙访港6日嘅重中之重系要做呢啲人嘅工作，设法说服他们23条要尽快立法。
国安法出了之后呢，就香港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很多外资都裹足不前，然后呢很多中产人士呢或者是专业人士呢大量流失，在现在这种情况再来一次立法，似会对香港的情况是雪上加霜。即是这种这样的情况，建制派不是不知道，有些人都担心既然已经有了港版国安法了，这个23条是不是还这么重要呢？港版国安法已经是无所不包，已经是任你解释的了，相对来说就23条就不是一个 很迫切性问题。但是北京不是这样看法，北京就是这个是你的宪制责任，你一定要搞，而且就很强调呢，港版国安法并没有涵盖23条所要做的事。
不少观察人士都相信，在夏宝龙考察期间，港府会制造气氛，促使外界认同23条立法的重要性。
中共从来都不需要去很担心这些事，他如果下了决心要做的话，他是不容许你反对的。你譬如说大亚湾核电站要起的时候，香港百几万人联署反对，邓小平骚都不骚照去，即是他决定做的事呢是不道理反对的。至于他是用一种比较隐让一点的手法跟你说呢，还是用一种比较粗暴 的命令式 的语气跟你说呢，这个 就有个斟酌。无论如何呢，他都是会去马的，如果他要做的。
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浪潮后，第二年中国全国人大为香港制定港版国安法， 規管了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等四類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特區政府要按照基本法23條要求立法處理餘下的叛國、竊取機密等罪行。今年1月，香港特首李家超透露，保安局已經完成立法初稿，但是經歷過外國勢力不斷嘗試干預香港事務，他認為要穩妥防範，要真正想到最極端的情況，所以要求保安局草擬第二稿，並要求和律政司研究更多其他普通法國家的管理防範工作，爭取今年內或者是最遲明年完成工作。當時李家超說，第二稿重點會針對間諜活動虛無縹緲手段產生的風險，隨著新媒體新手段出現填補漏洞。時事評論員劉瑞兆說，基本法23條對北京來講是一個心魔，不將陰影去除，他們會把持不定，尤其是在北京眼中，外國勢力對香港虎視眈眈，他認為北京對於香港就23條立法的大方向不會改變。
現在23條暫時不立法，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刘润少话：，依家23条暂时不立法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有关方面希望考虑呢个法嘅条文，要用得更谨慎、更绝，以后唔需要经常由中国全国人大释法，所以要用更多时间讲得更透、更细。有啲亲北京阵营人士已经透露，如果依家加快立法嘅话，咁明年一月，民进党在台湾的大选又会增加优势，估计23条会在明年一月台湾大选之后才会立法，但是这不等于他们现在不做事，他们要令大家感觉到现在香港仍然是很不安全，有外国势力、外部势力，这个是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除了基本法23条立法，国家安全亦都是香港政坛的热门议题。视频人程畅相信，夏宝龙在香港逗留期间会同港府磋商，一旦台海危机升温，香港应该怎样部署。今年2月，港府进行了首次全政府动员级别跨部门演习，模拟香港邻近地区发生海啸后全政府总动员应对。当时这个演习并未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但是程翔认为这个演习并不寻常。
上次香港政府突然间宣布10000个公务员呢是进行紧急集结的一个演习，用的藉口就是说，即是海啸来的时候呢知道即是怎样 去应对。但是大家都知道香港没有海啸嘛，即是用海啸来作一个藉口呢，我觉得他是为了要掩饰呢，即是万一台海危机的时候，香港需要紧急动员的时候怎办，是为这些有可能出现 的危机呢是做一些预演。随着台海危机的最一步发展呢，我相信以后类似这些这样的演习呢可能都会即是常态化都不定。
夏宝龙在香港考察期间其中一项焦点活动是出席特区政府举办的香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的开幕典礼。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4月14日表示，期待夏宝龙为特区更好开展国安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引。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針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美國從去年起禁止美國製的芯片輸往俄羅斯，以打擊俄方戰鬥能力。但是日經新聞在4月12日揭露，俄羅斯在禁令下持續透過各種的途徑進口美國芯片，其中大部分據報是經由中國大陸和香港轉運。有軍事專家相信，有商人將俄烏戰事視為商機，亦都反映了美國採取的制裁措施存在不少的漏洞。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去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随即对俄罗斯实施出口管制，以阻挡俄罗斯取得军用芯片。但是根据日经新闻4月12日发表的调查报道，在过去一年多里面，在美国的制裁令下，仍然有价值数以亿计的美制芯片输往俄罗斯。 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军事专家李正修说，军备的速度和反应能力每每同芯片的质量挂钩。
我们讲说飞弹，你准备要瞄准到发射。
李正修说，以飞弹为例，从瞄准到发射，如果采用高阶芯片的话，基于运算能力的差别，自然反应会快，准备时间也会短。美国禁止美国生产的芯片输出到俄罗斯，从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角度来看，确实能够有效管控或者是遏止俄罗斯的入侵。日经新闻透过印度一间市场研究公司掌握俄罗斯由去年二月到十二月期间的芯片进口数据，其中七成涉及英特尔、超微芯片、德州仪器等美国芯片制造商的产品，总交易金额达到7亿4千万美元，同俄乌爆发战争之前比较，金额飙升10倍以上。这2000多宗交易，有75%是由香港或者中国大陆输出。李正修不排除这些中国大陆或者香港背景的出口商具备特殊背景的可能。
因为目前很多晶片的进出口啊，可能都用什么一些民间公司
使用的名义。李正修说，目前很多芯片的出入口可能都是以民企的名义来到采购，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进口商是在去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才成立的。到底是不是军火掮客看准了这个商机去成立一些小公司，表面上是购买民用芯片，但是转过头就以高价卖给俄罗斯，亦都有可能是俄罗斯的政府透过他们能够掌握的民间企业向这些公司采购。除了总交易金额，产品的高额单价亦都引人注目。在其中一项价格最昂贵的交易之中，香港阿姑信息技术公司出口每粒价值超过10000美元的英特尔芯片到俄罗斯。英特尔对日经新闻表示，阿姑并未名列他们的供应商名单。根据香港公司登记资料，阿姑在去年四月才成立，地址在九龙旺角亚街老街一座商业大楼。日经新闻前往公司登记地址查看的时候，就连公司的招牌都看不到。
因为如果说他只是说用所谓的这个民间用途，
李正修说，即使买家声称的芯片是用作民间用途，你亦都很难知道最后他会不会流到俄罗斯政府或者军队手上。尤其是全球化之下，越来越难去掌握，除非是美国要求全面禁止包括民生的芯片完全不可以输出到俄罗斯，甚至还要求各国政府配合调查进行抽检。问题是是否真的做得到呢？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总理李强今个月初和俄罗斯总理米舒斯坚通电话的时候曾经说过，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国愿意和俄罗斯紧密协作。米舒斯基亦都说，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军事专家李正修认为，中国大陆和香港居高成为美国制造芯片转往俄罗斯的中转站，并非偶然。
因为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目前并没有对俄罗斯禁运，而且呢，
李正修说，中国大陆和香港之所以据报成为美制芯片转往俄罗斯的中转站，就是因为目前中国大陆中美对俄罗斯禁运，而且这些被报道出来的公司亦都还未被列为制裁名单。俄方当然会想方设法地去找中国大陆或者香港设立的企业来到应对需求。作为生意人又何乐而不为呢？因为俄罗斯方面可能是开出了高价。台湾的中华战略前瞻学会研究员黄信力对美国之音说，目前不宜断言经由中国大陆和香港转往俄罗斯的美制芯片都是用于军事用途。
芯片小到手机大到战机都可以使用，
王顺力话：芯片、小智手机、大智战机都可以使用。如果俄罗斯民生生产都需要用到芯片嘅话，可能透过走私或者转口贸易或者系二手贸易嚟获得呢啲民生用嘅芯片。王顺力话：若果话芯片就一定系用嚟做军事用途嘅话，咁样讲系有啲过度推论。咁样只能够证明俄罗斯真系非常需要芯片。王顺力表示，从俄罗斯另辟途径进口美国制造的芯片睇嚟，美国对俄罗斯采取的制裁措施存在不少漏洞。
那问题是，这些小型的贸易公司，它是怎么去取得这些晶片？
王
顺
力
话，
自己有一个疑问，就系呢啲小型贸易公司系点样攞到呢啲芯片嘅呢？呢个系王顺力感到好奇嘅地方。佢认为，咁亦都表示。仲有其他公司喺度进行二手甚至系三手交易嚟取得呢啲芯片。美国如果想要透过控制芯片嚟达到制裁嘅目的，有佢嘅困难存在。过去制裁北韩嗰阵，经常会见到违反禁令规定同北韩做交易嘅状况发生。使用贸易禁令作为制裁武器，好难做到滴水不漏。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即使是遭到制裁，香港和其他地区的小型贸易公司大可以改头换面继续运营，要追踪这一类公司对俄罗斯的供货情况，可以说谈何容易。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项目在星期二组织一个小组的讨论会，其中谢菲尔德大学东亚研究讲师戴维托宾和独立研究员艾力马介绍了他们关于中国跨国镇压海外维吾尔人的新报告。这一组的作者说，该报告的重点是中国对流亡英国、土耳其和泰国的维吾尔人的跨国镇压。根据托宾的讲法，中国警察通过对流亡的维吾尔人提供有关他们是被拘留家庭成员的信息，来到换取对维吾尔侨民活动家是进行监视。托宾说，当一名的维吾尔妇女接到一名中国警察的电话，要求他拍摄照片并且收集有关土耳其维吾尔朋友的日常活动和交往的信息的时候，他拒绝了。警察的回应是，中国正在变得更加强壮，和我们比你更加了解你自己。虽然他是一名土耳其的公民，居住在距离祖国数千英里的伊斯坦布尔，但是他一直是处于监视之下，并且始终受到共产党的统治。报告说，中国声称他们国际关系方针是以国家主权和不干涉的原则为指导，但他们治理实践证明他们认为所有的公民、前公民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无论身在何处都受到他们法律管辖和道德管辖权。报告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国镇压将他们国内治理的模式和种族灭绝压迫输出到所有维吾尔人和他的家人。中国一直否认有关侵犯维吾尔人人权的指控，说这个是谎言和捏造。中国官员指责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国内的内政，并且企图破坏中国发展和稳定。艾力马说，100多名维吾尔人队参与是为该报告进行的调查充满热情。他说，他们采访了50多名的维吾尔人，了解他们在跨国镇压方面的经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曾经面临过跨国的镇压。报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跨国镇压政策在向全世界输出他们治理模式和种族灭绝压迫，针对所有的维吾尔人和他的家人，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根据该报告，在英国接受调查的维吾尔人当中，约有三分之二受到直接的威胁，而在土耳其的80%的维吾尔侨民对中国针对他们的跨国镇压感到不安全。大约有4%的维吾尔人报告说，他们在土耳其居住期间受到中国当局的直接威胁，或者他们的家人受到威胁。该报告建议民主国家的政府是实施移民配额、民权外展计划，并且为跨国镇压的受害者设立安全热线。报告仲建议引入马格尼茨基制裁，以制裁实施跨国镇压的个别警察、安全人员和干部。 对于联合国机构，该报告建议难民专员办事处应该加强他们在土耳其持人道主义签证的维吾尔人的外联和支持，并且调查他们关于驱逐和骚扰的指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西姆·卡什加里安的报道。中国在星期一结束了三日的环台岛军事演习，演习是针对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美国过境并且与美国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会面。不过台湾军方说，中国军机军舰持续侵扰台湾，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仍然是没有停歇。有专家评论说，华盛顿和台北对麦卡锡与蔡英文的会面已经作出克制的处理，但是北京不单止没有作出对等的自我克制，反而还作出军演的不适当回应，目的就是要恐吓台湾人民。虽然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星期一宣布圆满完成从4月8号到10号的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不过台湾国防部说，直至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6点24小时内，仍有26架次的解放军军机和7艘次的军舰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其中14架次军机是越过台湾海峡中线。此外，中国民航部门星期二通知台湾将会从4月16号至18号在他们北部空域划设三日的禁飞区。不过在经过台湾抗议后，三日禁飞时间已经被缩短为27分钟。有些看法认为，这次中国对蔡英文在美国过境的军事反应力度是不如去年的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的封锁式实弹演习规模，或者是出于北京当局自身的考虑，他既要是对外表达立场，又不能够造成反效果，导致情况更差。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系教授戴维中在以系中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蔡英文这次过境美国和与麦卡锡的会面后，中国作出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和制裁一些团体和个人等的反应都是预期当中，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亦都没有是超过佩洛西访台时候的规模。麦卡锡与蔡英文在美国会面，中国亦都没有做得太绝，引起台湾民众的反弹，从而影响他们统一的目标。美、中、台三方都是对可能发生的危机做了不错的管理。他说中国有他自己的事情，自己的时间表，他要考虑他们自己内部的因素，然后在之后他就要考虑会有什么反应。因为他觉得外交是很有趣的，就是说你要有把握那个尺度，不能够太过分，但是你要将你的基本的论点讲出来，要反映出来，而且要给大家知道你的确是认真的。戴维中说，中国在处理麦卡锡与蔡英文的会晤的时候，需要考虑的是怎样表现出对此事的注重，又不至是让他反应是成为新的导火线，使到情况更加恶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微妙的做法。台湾对外关系协会秘书长和政治大学外交学院教授黄辉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蔡英文过境美国的访问有得有失，在洛杉矶与麦卡锡见面并且简短发表公开讲话是得，但是在纽约一些活动被迫未能够公开。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都没有出席哈德逊研究所颁发他全球领导力奖的活动就是失。他认为这个有可能是因为美中两国事先协调，以避免因此过境的活动是导致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的结果。如果是这样，那勉强可以算是美中战略对话的护栏式的成果。话蔡英文在纽约其实是受到一些外来加上的限制，那些限制我们先不点明是到底哪个加的，但是基本上他应该是勉强符合美国行政部门和中共当局双方的基本期待，也就是蔡英文的过境访问不会导致台、美、陆三方关系进一步紧张。也都因为是这样，黄辉博认为华盛顿与北京在蔡英文过境访问一事上，其实行政部门有一定的默契，让蔡英文不至于在纽约这一部分是过度彰显台湾或者甚至是台独这个面向。黄辉博说，蔡英文每一次的过境都遭到中共的抗议，这次在回程当中与麦卡锡议长见面，麦卡锡又被中共视为反华急先锋，因此他必须对蔡英文在洛杉矶过境这段行程是作出反应。军事演习和相关视频的释出就是一种必要反应，不过他的力度不如去年8月对佩洛西议长访台的演习是这么强。 话所以他们是可以合理地推断，就是华盛顿和北京应该是有一些政策上的协调，导致了双方都知道对方在未来会做什么动作，但这个动作并不是无意为之，而是双方有意，而且是政治性的，大家已经实现协商过的一个过场安排。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说也都勉强算是美国与中国大陆之间一个护栏式安全对话战略，战略沟通的一个呈现或者一个成果。白宫国家安全会议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星期一在白宫记者会上被问到关于中国对台湾军事演习的问题的时候说，美中两国一直都能够保持沟通的渠道是畅通，甚至在所有这些紧张局势发生的时候仍然是这样。他还说拜登总统期待再一次与习近平主席交谈。不过对于美中两国是否针对蔡英文过境安排事先有所协商，是否因此协商发挥了护栏式的作用，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不知道是否有这种的协商，至于所谓的护栏，他也不确定他的内容究竟是有何所指，但他所知道的是为了能够让台湾更加安全，美台双方都是做了相当的克制，但中国他是没有作出对等的回应。现任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非驻会高级研究员的卜瑞哲说，蔡政府和拜登政府考虑到佩洛西访台期间和之后发生的情况，理解到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是展现是某种程度的克制，主要是关于麦卡锡议长是否真的去台湾。布瑞哲说，据他所知，麦卡锡的幕僚和他本人都被说服认为他到台湾访问并不是帮助台湾的最好方式，反而可能导致台湾更不安全。而且民意调查都显示，在佩洛西访台后，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反而比佩洛西访台前更不安全。他说他认为没有发现克制的一方是中国，或者他们的演习比去年八月是小了一点，不过他的力度还是很强，所以美国和台湾真的没有为他们所展现的克制而得到任何对等的回应。布瑞哲认为中国军演的目的就是要恐吓台湾的人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教授、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亚洲项目主任戴杰亦都有类似的看法。戴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任何台湾总统的出访都是象征意义和实质意义的混合。他认为这次美国与台湾都做了非常谨慎的处理，以便是让这次过境保持低调，亦都因此是没有大型的公开的演说，亦都没有与行政的部门高层官员会面，虽然有同国会成员会面，不过亦都算是平常的事情。戴杰说，所以这次以台湾总统过境的标准来衡量是相对低调，但中国的反应他是非常强烈，他认为中国起初的反应非常节制，曾经令人看到希望的迹象，但当马克龙和冯德莱恩是离开北京之后就开始动真格，他们认为这个是让中国处于一个比佩洛西访台后更不好的地位。戴杰认为在佩洛西访台的时候，台湾被中国视为一个挑衅者，但是麦卡锡在加州与蔡英文的见面要比佩洛西那次低调好几级，但中国的反应他是这么强烈，他是很难不被形容为不是一个过度的反应。在结束了对台湾三日的军事捏压行动之后，中国官方新华社说，东部战区在三日演习是以海空兵力同步组织环台岛战巡进逼，塑造全向围堵捏压态势。不过台湾国防部指责中国以蔡英文过境美国为藉口，无疑封锁台湾的军事演习已经严重危害地区安全，并且造成地区不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南北战争没有得到人民的普遍支持，很多人表示他们不关心哪个输哪个赢，只是希望自己不要受到战火的波及。在北方，很多年轻人拒绝应征入伍，并为此举行抗议示威，有些示威活动还发展成为暴力冲突，北方的反战运动正中南方领导人的下怀。 方邦联部队最高指挥官罗伯特里将军觉得，种种迹象显示北方斗志日益削弱，为南方的军事胜利提供了突破口。罗伯特里将军希望藉着这个良机一举打败北方，结束这场内战。这个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葛底斯堡战役。葛底斯堡是一个小城镇，地处交通要道。罗伯特里将军手下一共有70,000人马，分散在宾夕凡尼亚南部的广大地区，因此需要一个好像葛底斯堡这样的交通要道，便于部队迅速集结。当时南军人马一些在东面的约克，一些在北面的卡莱尔，大多数在西面的钱伯斯堡，所有部队都得到命令赶往葛底斯堡对付北方军。葛底斯堡本来并不是罗伯特利的目标，他原本计划打下宾夕凡尼亚首府哈里斯堡，然后攻占费城，如果成功再向南夺取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罗伯特里将军并不担心北方庞大的波多马克军团，他以为波多马克军团还在维吉尼亚离他很远的敌方，但是他错了，波多马克军团一直尾随其后，而且首先抵达了葛底斯堡。第一批抵达葛底斯堡的北军士兵在城外建造一道薄弱防线，1863年7月1日，南军对北军防线发动进攻，战斗打响后，双方纷纷派兵增援。经过几小时的激战，南军迫使北军后撤，在一个叫做墓园岭的地方建立起一道新防线。罗伯特里将军决定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援兵。但是在这个同时，北军的增援力量亦陆续抵达。到第二日日出的时候，罗伯特里将军率领的70,000人马面对的已经是90,000人的北方大军。南军对北军防线两端发动进攻，迫使北军有少少的后撤，但是南军无法守住阵地，北军没几耐又反扑回来。日落时战斗结束，北军指挥官乔治米德召集手下将领开会。米德说他敢肯定罗伯特里第二日一定会发动进攻，进攻目标一定是北军防线的中段。果然罗伯特里计划派遣乔治皮克特将军率领15,000人攻打北军中段防线。7月3日早上，北军做好了战斗准备，从他们所在的位置可以看到南军部队架设火炮，130多门火炮全部指向北军中段防线。上午过去了，天气越来越热，下午1点刚过，南军大炮打响一下又是一下，这个是行动的信号。突然之间，南方大炮震耳欲聋，在墓园岭北军阵线附近爆炸，到处都是弹片和浓烟，短短几分钟之内就有数以百计的北军士兵被炸死炸伤。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1863年7月3日下午，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葛底斯堡战役打响了，南方邦联的130多门火炮集中火力，对北军中段防线狂轰滥炸，北军瞬间伤亡数百。 山上北军的炮火立即发动反击，南军阵地亦是尸横遍野。最后炮声停了，烟雾开始消散，北军战士从山上望落去，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山脚下，南军士兵并肩一字排开，排成了一条几乎两公里长的阵线，阳光照在他们的枪上格外耀眼。他们挥舞住战旗开始前进，不像是在这里进攻，反而更像在这里游行。山上的北军大叫，他们来了，叛匪冲上来了。北军开炮，将南军阵线打得七零八落，但是南军还是继续向山上推进。北军士兵从藏身的石墙和大树后面站出来，拼命向南军阵线射击，很多人应声倒下，但是南军总是继续前进。少数南军士兵冲上山来，但是因为人数太少，无法夺取阵地，纷纷被北军打死。顷刻之间，南军开始往山下撤退，很多人举手投降，开始参加进攻的15,000人，最后回来的只有一半人。各地斯堡战役结束了，联邦指挥官米德将军听讲南军被打退的消息之后，只是简单地讲了一句，感谢上帝。南军指挥官罗伯特里说，对我们来讲，这个是难过的一日，难过的一日。罗伯特里进攻北方的计划失败了，他只是剩下一条路可以走，就是撤退。他必须率领部下返回维吉尼亚，他只能够寄望于北军亦受到沉重打击，无法乘胜追击。南军运载伤员的马车绵延25公里，很多伤员还未接受治疗，但是罗伯特里下令，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车辆一律不准停低。伤员痛苦不堪。一位负责运送伤员的指挥官说，他这一路体会到战争的可怕，比以往任何一次战役都要深刻。各底斯堡一战，南军共有20,000人伤亡或者是下落不明，北军损失亦有23,000人。米德将军决定不急于追剿南军，他觉得与其冒险被波多马克军团的余部进一步受挫，不如放南军撤退。米德用了一个星期将波多马克军团恢复元气，而同时罗伯特里已经率部返回维吉尼亚。林肯总统火冒三丈，他早就对米德讲过，单单是将南军赶出北方是不够的，要将南军全部消灭。林肯说，本来已经是垂手可得，我们只要再加把劲就能够消灭他们，但是无论我讲什么做什么，部队就是不动。林肯认为这个是米德将军的失策，但是同时又觉得米德很有能力，他对米德在各底斯堡的战果十分满意，所以宣布由米德继续担任波多马克军团的总指挥。1863年11月，林肯前往各底斯堡参加各底斯堡阵亡将士墓地的落成。宾夕凡尼亚州长请林肯在落成仪式上讲话，林肯欣然接受。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向保卫联邦献出生命的勇士表达敬意，亦希望自己的讲话能够重振北方的士气。林肯没有很多时间准备，赶在仪式头一晚写完了发言稿。他觉得这篇讲话写得不好，但是结果各底斯堡讲话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讲话之一。 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而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同 Larry 一起看世界杯美国对斯洛文尼亚的比赛。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push over 以及 bro。
Larry， 美国队的第二场比赛就来开始了，我真的等不及了。
Yeah, I'm really excited too. Hopefully the U.S. will have good luck again today playing Slovenia.
没错，美国队上次同英格兰踢的时候就是因为运气好入了一球。不过斯洛文尼亚不是什么强队，美国队这次不用靠运气，靠实力踢赢都没问题啊。
I don't know. Slovenia is playing very well. They're not going to be a pushover.
哦，什么是 a pushover?
A pushover is someone who is very easy to take advantage of.
哦、oh, ，a pushover 就是容易控制、好虾的人。你意思是话斯洛文尼亚不是咁容易对付嘅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Joe always turned in his homework late, he never got in trouble because his teacher was a real pushover.
Joe 嘅老师好虾，所以佢唔交作业都冇事。
Exactly. So Li Hua, how did you get out of work today to watch the World Cup?
因为我个老板中意我咯。只要我求下佢，佢乜都应承啊。
She sounds like a real pushover. I wish my boss always gave me everything I asked for.
下次等我教你讨好上司嘅秘诀啦。诶，系啦，睇完比赛我仲要翻公司啊，你开车送我去咯。
Well, I'm pretty busy this afternoon. Can you take the bus?
咁唔得，大热天我仲要等车，唔得唔得。
All right, I'll give you a ride. You know that I'm such a pushover.But why didn't you ride your bike today?
哎，唔好提啦，我个车坏咗啊，我将佢拎去修理，结果佢哋开出嘅修理费简直系天文数字啊，我唔会上当嘅，掉头就走啦。
Well, I can see you're definitely not a pushover, Li Hua.
梗系啦，如果有人想占你便宜，你就要自我保护。哎，好啦，唔好讲啦，比赛开始啦。
Great, let's watch.
比赛真是峰回路转，美国开始的时候0-2落后，结果居然又追回两球打成平局。
Yeah, but the US should have won.
就是咯，最后一球美国队明明入了，裁判又说犯规，误判误判。
I know, I can't believe that the referee blew that call.
The referee blew the call? 这是什么意思啊？
Actually, when you make a really big mistake, you can say that you blew it.
Oh, blew something, 就是说犯大错，将事情搞坏，所以你是说裁判将美国队的入球判成无效是很严重的误判啊。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Joe wanted to impress Carol on their first date, but he really blew it because she was a vegetarian and he took her to a steak restaurant.
哦，带食素的人去牛扒店，唉，真是找你搞了。哎，去了 Larry, 美国队下一场踢阿尔及利亚，你说胜算有几成啊？
Well, most people think that the U.S. is a better team. We should win as long as we don't make a big mistake and blow it.
太好了，比赛在星期三，我们一起看啊。
Well, I would really like to, but I have a big presentation on Thursday that I will need to prepare for, and I really don't want to blow it.
Larry, 世界杯比做报告紧要得多了，还是跟我一起看比赛呢。
Well, Li Hua, my boss isn't a pushover. If I do a bad job, he will get really mad at me.
你个老板唔好嘢，哎，咁就算啦。哎，不如咁啦，我睇比赛，你喺屋企准备报告。如果比赛有咩精彩嘅内容，我即刻打电话话俾你知啊。
That is a great idea, but you better not blow it and get so excited that you forget to call me.
哦，咁呢个我就唔敢保证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push over， 表示好虾好说话嘅人；另一个咧就系 blow it。意思就是指犯大错，将事情搞弯。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